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0月6号晚上，澳洲东部时间7:30的时候呢，我们的财长弗莱登伯格向议会递交了2020到2021财年联邦预算。澳大利亚现在面临的预算的赤字是超过了2000亿。今天为大家邀请了澳新地区资产管理量最大的金融集团之一 AMP 的持牌理财师 Vivian Gan， 跟我们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个预算案究竟对我们老百姓有些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我们最关注的。那 Vivian 首先能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一份预算案？
首先来讲，这个预算案是一个非常时期的预算案，它的目的非常的明确，要提高大家手上的现金流，建立消费信心，带动澳洲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帮助振兴中小型生意企业。所以我们的预算案其实简单来讲可以分成两部分，那就是减税和发钱。那我们来讲一下个人税收，就是把2022年的减税计划提前，并且将生效期追溯到了今年的7月。个人税收的减税跟小生意的减税，它主要目的，政府就是为了大家增加现金流，鼓励大家出来消费，带动和促进澳洲的经济繁荣。
鼓励大家花钱。那么这个提到的主要是针对是有工作或者是有生意做的人，有收入的人。那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很多人他没有了工作，包括一些做小生意的人他不得不关门。那么这一次的预算有没有提到怎么样来创造这个工作的机会？
有的，这个呢主要是体现在我刚才讲的政府的发钱部分。那政府发钱呢，就是为了鼓励积极发展澳洲的核心企业和振兴澳洲的制造业，以此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这种发钱的计划，将会在3年的时间来创造45万个雇佣年轻人的岗位，并且提供支持。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哪几个地方来发钱呢？第一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制造业的补助。第二呢，对国家的基础设施它会进行大量的补助。第四一个呢，政府就会加大学徒补助，来鼓励雇佣更多的年轻人。除了对于这些工厂或者基础设施的补助呢，还有另外一部分发钱，就是澳洲政府福利制度的一部分。比如说像现在有一系列的福利金的领取人士，他会提供额外的500块钱的补助。另外呢，它会提供更多的居家养老补助。最后呢，政府还会为首次置业的买家提供一些额外的补助。
说到首置业的补助哈，华人对于房产投资占比是比较高的，能不能把这个首置业的补助跟我们再讲的详细一点？
现在买房大家都知道首付款是20%嘛。去年政府就出台了首次置业的担保，根据这个政策呢，首次置业者只需要存够前面的5%的费用，剩下的15%由政府提供担保。这个首次置业的担保可以为首付不足的置业者呢提供一个尽快购房的一个梦想。但是呢，现在担保的名额呢是由1年1万人。那这次预算案呢，政府又增加了10000个名额，并且把这个时间延长到明年6月。另外呢，就是之前的他对于购买的房子呢，价格它有一个限制，现在根据整个澳洲市场的房价，它也进行了价格的上调。比如说墨尔本地区的上限现在是85万澳元，悉尼呢是95万澳元，布里斯班呢是65万澳元。
说到这次政府的减税的幅度还有发钱，很多人说是极其慷慨的，但是问题是这个耗资几百个亿的这个快速减税，还有包括年轻员工的补贴，让联邦政府的债务和赤字那真的是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这个问题你怎么来看？
赤字预计呢现在是2130亿澳币，相当于我们现在的 GDP， 也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2%。现在呢，政府预计我们未来的净资产到2024年会达到9660亿澳元的高峰，相当于 GDP 的44%。听起来这个额度非常的大，其实澳洲整个状况在债务方面已经控制得非常不错。比如说意大利和德国的政府，它实际上直接的财务支出已经达到了 GDP 的35%，而我们现在只是12%。
刺激经济，提高消费信心，就目前你观察这份预算案，你觉得能达到这个效果吗？
这个 其实非常难说的。比如说对于个人的消费信心，我首先觉得它只是一个短暂的刺激，因为整个的消费信心你还是要靠就业率的提高。如果经济不恢复，创造就业数量还是会抵不过失去的工作的数量。政府未来的发展的重中之重放在了国家的铁路和道路上的升级以及基础建设的完善。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我们现阶段国门还打不开的一个情况，刺激国内消费和扶持核心企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思路。
你觉得还行？有一些企业比如说这个旅游行业今年受到打击特别大，还有留学移民中介，这个国家有没有相关的补助？
很遗憾，这次预算案其实并没有对此做出针对性的回答，也没有进行一些相关行业的补助。但是，根据财务部的预测，对于国际旅游边境禁令还有可能延长到明年的下半年，这意味着更多的这些相关的行业其实会面临更艰难的挑战，甚至歇业。
非常感谢你给我们的解读啊！那么，作为一名专业的理财师，疫情后的家庭理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呢，大家其实看到了，我们每一个家庭其实真的应该做好家庭应急的资金，保证一定的资金的流动性。比如说在这次疫情期间，很多人失业了，或者是很多投资房出现了空租的情况，或者是出现了生病的情况。所以说我建议一个家庭应该是要准备好我们的应急资金。那应急资金是大概多少的费用呢？我一般建议是半年的生活费用。所以说大家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储备的资金。第二，在这次疫情期间出现了一个保险的问题，我认为呢，如果你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应该购买个人的保险，包括寿险、永久的残疾险、重大的疾病险、工作保障金。因为保险其实是家庭理财的一个基石，它可以防止意外的生病或者是事故导致了整个家庭上的崩溃。比如说在疫情期间，如果你家里有人不幸患上了冠状病毒，那剩下的人怎么来承担应付的房子的贷款？第三个部分，一定要提醒大家，在做投资组合的时候，必须要做到不同的资产要进行风险的分散。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较波动的投资环境里面，我们现在不能只追求资产的一个增值，而是把更多的关注点应该放在资产的保障和安全上面。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大部分华人投资都喜欢放在个人的住宅房地产，对，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资深的房地产投资者呢，也建议可以分散到资金到商业地产，比如说像仓库。当然了，除了房地产投资以外，咱们的华人朋友们还是可以分散到一部分的资金到开放式的基金或者固定收益或者国债等投资产品上，来帮助我们分散风险。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